请我们翻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一章是有的版本313页，新约313页。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节，没有圣经的朋友，请你听我念，我要从十节一直念到第十二节。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从礼拜一晚上开始，除了昨天晚上之外，我们一直到礼拜五晚上，我们一共有四个晚上，我们要来看圣经中的预言，看那他驾云降临。第一个晚上就是礼拜一的晚上，我们从圣经来看这本古老的书是怎样把时间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完全连起来。我们说过这本书是古老的书，但是却是不寻常也是不平凡的一本书，因为这一本书一开始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我们看见这本书的确给了我们一个链子，一直连到时间的起初，到这本书最末了一句，最末了的两句，就是启示录最末了的时候有一句话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当我们的主来的时候，就是这个世界时间到了快到终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说这本书像一条金链一样，把时间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完全连在一起。我们也曾经看过基督徒的宇宙观乃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宇宙观，所以在神的宝座面前，根据启示录第四章给我们看见有四活物代表我们这些受造之物，侍立在神的面前，他们的前面长满了眼睛，他们身体的背后也长满了眼睛。到了第五章的时候，他们看见一幅图画，那一幅图画就是羔羊站立在羔羊在宝座的中间，羔羊乃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那里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像是被杀过的，在原文就是像是刚刚被杀过的，所以启示录第五章的那一幅图画乃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刚刚升天的光景。这个时候受造之物的代表就是四活物，他们前面满了眼睛，后面满了眼睛，就围绕着羔羊，所以当他们往前，当他们围绕羔羊往前看的时候，他们看见那个刚刚升天的基督，也就是钉十字架的那一位基督。等一等，等到他们匍匐在羔羊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虽然他们前面的眼睛匍匐在地，但是就是这样匍匐的时候，他们背后的眼睛又看见拿着那一本书，有一本书的羔羊。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高四活物所代表的受造之物，当他们往前看的时候，他们看见钉十字架的基督， 他们回过头看，他们又是看见那位基督。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徒怎样来解释时间，怎样来解释历史呢？那就是启示录第五章所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我们回过头看，我们知道我们的基督，我们的主第一次已经来过，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了救恩。那现在当我们往前看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天他还要回来。主耶稣第一次来，怎样他的预言被应验，主耶稣第二次来，他的预言也要被应验。所以这就是我们怎样来解释时间，怎样解释历史，也解释人类整个的未来。那今天晚上我们要再进一步，我们今天特别注意到趋近时间的终点。上次我们从时间的起点开始，然后我们证明给大家看，因为在约伯记里面告诉我们，在宇宙早期所出现的那些群星，圣经称它作早晨的众星。所以这里分明圣经是把宇宙的历史比作人的一天。结果我们知道在早晨大概七点半左右，我们银河系那个星球就诞生了。到了下午四点多的时候，我们知道太阳就出现了，再过十七分钟，然后地球就出现。而我们人类的历史就是几千年文明的历史，不过是在午后，就是特别是在午夜十二点以前一秒钟之内所发生的事。我们做过仔细的来计算，乃是指37分之1秒。我们知道人眨一次眼睛所需要的时间是40分之1秒，那果然像圣经所说的，在眨眼之间，那要来的就要来。因为我们知道这6000年或者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历史不过是眨眼之间。那假设我们从午夜，假设我们再往前延伸，因为我们的一天是算到今天为止，无论是主2000年回来，无论是主在公元3000年回来，或者是5000年回来，不管怎样，我们知道主回来的日子近了。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果然看见说，现在当主要回来的时候，应该是接近午夜时刻了。所以难怪，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到了半夜的时候，有人声喊着说：“看啊，新郎来了。”新郎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说的耶稣基督，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是宇宙中唯一的新郎。那么因说新郎来了，就证明说这一天已经到了午夜的时刻。对于灰姑娘来讲，他知道等到午夜十二点一敲响，他就要再从一个美丽的少女要变回灰姑娘。这一个钟声对他来讲是悲哀的声音，但是基督徒所等候的就是午夜那一刻，听见有声音喊着说：“看啊，新郎来了。”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当有这些，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起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所以这是第一天晚上，我们大概从圣经里面，我们看怎样从时间的起点一直看到时间的终点。那今天晚上我们要再进一步，我们要看到底当时间这个水流往前流的时候，这个宇宙就是一般情形来说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我们先从启示来看，先从神的话来看，然后我们再来看到底科学家们、天文学家们，他们根据神在宇宙中所留下的一些谜面和暗示，到底他们的结论是怎样。事 不是和圣经里面所启示的不谋而合。我们说过，知识有两种，一种就是，或者这样说，如果我们猜一个谜的话，有谜面有谜底，有的时候我们是根据谜面，然后呢我们试着来猜测这个谜的谜底，这是一个方法。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很有名的一个谜就是参孙的谜。那参孙的谜，他我们知道参孙是犹太历史里面一个大力士，一个将军，一个元帅。那有一次他遇见了一件事，然后他就把它做成谜，那么在婚宴里面让他的同伴来猜测，他们猜了七天也猜不到，因为他们不过是根据谜面的一些暗示，然后他们想找到那个谜，这是一个找到谜答案的一个方法。那过了七天以后，然后我们知道参孙的妻子，就是那些参孙的朋友，就请参孙的妻子无论如何希望能从参孙那里能把那个谜底能探得出来。结果后来参孙实在不胜其扰，就把那个谜底告诉了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就告诉了他的朋友。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参孙的朋友能够知道那个谜底，并不是根据谜面那个猜测出来的，乃是根据参孙的启示。因为参孙告诉我们这个谜的谜底是怎样，宇宙是一个谜，我们怎样能够明白这个宇宙？有一个方法，那就是今天许多的天文学家和科学家他们所做的，他们就根据在宇宙里面所留下的一些的证据，所留给我们的一些的谜面，然后他们试着来找答案，他们试着来猜想宇宙刚开始应该怎样的情况，头三分钟应该如何，然后这个宇宙应该怎样的往前发展。所以这是一个知识，这是今天我们在地上得着知识的方法。但是我们知道，假设基督徒的宇宙观是有神的宇宙观，你只要把神这个因素加在宇宙里面，那么亲爱的朋友，我们就不能够不接受另外一个得着知识的方法，那就是所谓借着启示。那圣经从基督徒角度来看，的确是神所默许的，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相信借着神自己的启示，我们应该能够知道宇宙中大概的情形。所以上一个礼拜一，我们就是借着圣经里面一些的蛛丝马迹所给我们一些灵性的启示，我们能够猜出来这个宇宙应该是个古老的宇宙，应该有几百万万年之古的一个宇宙。所以我们从这些的猜测，然后我们再来看今天科学家们他们借着神所留下的谜面，他们所告诉我们一些结果。所以我们看见这其中有许多重叠的地方，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今天我们要继续的再向前进一步，我们要指出什么地方是相同，什么地方是不同，为什么不同，然后我们就能够对于这个时间的，对于这个时间的走向和发展，人类历史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未来，我们就能够有更进一步的认识。那刚才我们所读的希伯来书有一段是非常有趣的，这里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然后下面说，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这里告诉我们说，天地不是永远的。我们知道在50年前或者100年前，在很多的人的思想里面，觉得天地是永远的，宇宙是无限的。 所以人就从这里做出发点，他们就给我们一些的理论，结果就影响了今天，就影响了这几十年，我们就影响了许许多多人思想。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天地都要灭没，不错，神用手造了天，也立了大地根基，但是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然后下面有一句非常稀奇的话，圣经怎么说呢？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的旧了，像衣服一样，这是用一个我们能够懂得的比方，像衣服一样渐渐的旧了。然后有一句非常稀奇的话，圣经说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这是一个非常诗意的描写，给我们看见今天宇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整个宇宙像一件旧的，像一件外衣一样，然后呢，神将天地卷起来，意思就是说现在慢慢慢慢的要到了它的终点，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渐渐的旧的。我们假设回到物理的领域里面去，我们知道在整个的宇宙里面受几个定律来支配的。在研究热力学的人里面知道有一个定律叫做热力学第二定律。什么叫做热力学第一第二？那么第二一定有第一。什么叫第一定律呢？第一定律就是告诉我们是宇宙的能量是不改变的，这是第一定律。那么第二定律是告诉我们什么呢？那为了避免在技术层次我们来看这件事，现在我就用很浅的话来告诉大家什么叫做热力学的第二定律。那这是宇宙一定要服从的定律。那这个定律是什么呢？这个定律是告诉我们说，一面不错，宇宙的能是不改变的，能量是不灭，但是另外一面我们知道说地上有用的能，这个宇宙里面有用的能要慢慢慢慢的减少。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不错，等到慢慢慢慢宇宙向前推进的时候，能量还是这么多，但是问题在这里，在能量里面，有的能是有用的，有的能是没有用的。像电的能是有用的，像我们知道放射线的能是有用的，化学能是有用的，因为这些能力能帮助我们工作，能够叫整个宇宙在那里推动。但是我们都知道，化学能会慢慢变成热，然后就消耗掉了。然后我们知道化学能也会变成热，或者放射线能也会变成热，还有好几种的能，电能也能够变成热。所以这告诉我们说，慢慢慢慢的有用的能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整个的宇宙像一个大钟一样，起头我们是把它发条上紧了以后，那现在呢，它慢慢慢慢慢发条就开始放松了。等到慢慢发条开松的时候，我们知道迟早有一天这个宇宙有停摆的那一天。所以亲爱的朋友们，稀奇的很，就在希伯来书第一章那里，圣经用我们所能懂得的话，就把今天宇宙中很重要的一个定律，就热力学第二个定律，所谓有用的能慢慢减少了，这句话就把它翻成我们每一个人所能懂得的话。我们说这些衣服渐渐的旧了，而且整个的天地，好，神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一样卷起来，那就告诉我们说，慢慢慢慢的这个宇宙有一天
迟早有一天会慢慢的，所有的能都在那里，但那个能一点用处也没有。所以根据科学家们的推断，宇宙会慢慢因着这个有用的能慢慢减少，到了最后的时候，整个的宇宙是一团的热，而这一团的热是到处温度都是一样的。到那个时候呢，整个的宇宙已经完全停摆了。那么这个就是科学家们所相信的宇宙的末日。到那一天，这个宇宙要完全全的停止。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从圣经里面来注意到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我们就晓得这一个宇宙原来是渐渐的变小，像一个钟一样，它的发条慢慢放松，结果那个钟摆越走越慢，最后呢终于停摆了。啊，这个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启示的，我们今天所在的宇宙是渐渐苍老，有一天要到整个宇宙的末日。天文学家也告诉我们说，宇宙不是永远的，它有开始，它也有结束。什么时候结束呢？到了有一天宇宙是一团热的时候，到处的温度都一样的时候，那么那个科学家们说，这个不是脑死，这个叫做宇宙的死，而这个宇宙的死乃是宇宙的热死，他们称它说热死。所以我们知道，从这里我们就晓得宇宙到了有一天一定要完全停摆的。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第一个观念。那第二个观念，我们一同来看罗马书，我们好不好一同再翻到罗马书。罗马书第八章，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圣经，看我们能够记得。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八节，我念给大家听，如果没有圣经的朋友请你听我念。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那下面第十九节特别请我们注意，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儿子显，神的众子显出来。这里告诉我们的受造之物在等待一件事，就是要等待神的众子有一天能够显出来。然后下面怎么说？二十节，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那叫他如此的。二十一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能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有的受造之物，他们盼望什么？盼望有一天能够脱离败坏的辖制。败坏的辖制什么意思呢？就是慢慢在他身上有一个东西叫做败坏，就把他吞噬了。本来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慢慢的我们知道就朽坏了。我们何等盼望时间就停在某一时刻，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我们看见第一根白头发，什么时候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我们看见脸上的皱纹越增加越多。那这就给我们看见受造之物就受了败坏的瑕疵。房子经过了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结果你知道这个房子就慢慢开始朽坏了。一块石头本来摆在花园里面非常的美丽，但是经过风吹雨打，慢慢的就损坏了，就损失了。万物都有一个瑕疵，叫做败坏的瑕疵。那么他们是指望什么呢？他们指望能够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下面保罗怎么说？他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劳苦叹息，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
一切受造之物，他们联合起来一同叹息，不是一个一个的叹息，他们是联合起来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那保罗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的事。我们的身体没有多久，慢慢的就松懈了，慢慢的就不像从前那样的强壮。时光阴是那样的不饶人，在我们身上就留下了许多的痕迹。我们也是心里叹息，等候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赎。我们知道这段话是保罗给我们非常重要的一句话，给我们看见的不止我们人是如此，所有的万物，整个的宇宙，因为渐渐的旧了，所以慢慢的就朽坏了。因着慢慢朽坏的缘故，所以我们就联合起来一同叹息劳苦。从前有一个教授，他是一个很伤感的一个教授，他无论在什么时候，他总是要叹一口气。所以后来学生就幽默他，就送他一个绰号，叫他害教授，因为他什么时候他总要叹一口气害。那么有一天呢，他这个学生为着要讨这个教授的欢心，就特地的把他带到一个风景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他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那么这个教授应该再不会叹息。但是那个时候，教授又从他的深处叹一口气。然后学生就听见他这句话说，他说这里的风景虽然这样的好，但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我们从一生经过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我们有没有可能让时间能够停留在某一刻，这样希望时间就不这样流下去，但是不可能。我们知道刚开始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天天盼望过年，而且呢等了半天年还没有到。你知道有的人一过了年以后就等着第二个过年，所以孩子们是充满了盼望。因为什么？因为就像人生像个滑滑梯一样，这个小孩子呢刚好是从这个滑梯慢慢上去，所以时间慢得很。但是等到我们真的到步入中年的时候，你看你一年一年就像飞的一样，因为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跑到了滑梯的那个顶点。所以当我们从上面往下滑的时候，我们一转眼20年就过去，一转眼40年就过去。我们照着镜子的时候，我们常常叹一口气，有没有可能我们能脱离这败坏的辖制？而这个自由的，圣经说能够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有一个荣耀是自由的，但是我们今天没有自由，我们所有的万物都浮在虚空之下，而且没有办法脱离败坏的辖制。所以你我常常听见一个人叹了最后一个气离开我们，另外一个人又叹了一口气也离开我们，有的人到了70-80岁叹了那一口气。前不久我们知道在成大有一个非常优秀的运动员，结果因为在操场上不小心再也没有醒过来。他一直等到见他母亲最后一面的时候，就是一声的叹息，然后就是走了。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所有的受造之物和所有的人类都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因为那叫他是如此。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就说今天的情形来说，整个的世界和宇宙 是联合起来做一件事，就是叹息。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浮在虚空之下。保罗写这一本书的时候，大概是一千九百年前，我们知道保罗给了我们这样的一本书，给了我们这样一段的描述。但是一直等到最近，特别是到了1967年，我们第一次能够听见宇宙叹息的声音，有一个信号从外太空传来。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外太空的信号原来就是万物受造之物到了最后要离开的时候那个叹息的声音。不过这一次像广播一样，特别向着地球广播过来，所以我们是第一次在借助科学的仪器，我们听到了万物的叹息。那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知道，就是因为我们听到了这些的叹息，我们就渐渐的揭开了宇宙中的奥秘，揭开了宇宙中那个奥秘面目的面纱。我们慢慢的就找到，就解开了宇宙的一些谜。果然，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些万物是在那里叹息劳苦。1967年6月的时候，我们知道英国剑桥大学，他们花了一笔很大的钱，他们在他们剑桥大学的校园，就剑桥大学那里，他们就建了一个很大的无线电的望远镜。这个不是光学的望远，不是看的，是用无线电的望远镜。那么希望呢，能够探测到太空里面一些很重要的信号。那这个望远镜所占的地呢，大概有18000平方公尺，大概相当于今天我们普通一个中学或者国中的一个大的操场，大概一边呢134公尺，另外一边130公尺，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望远镜。那么一共有多少个？有多少个这个天线？一共有2048个天线。那么等到这个望远镜落成不到一个月，那就是7月份的时候，就在剑桥大学里面有几个的天文，有一些天文学家，他们呢就从外太空收到了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呢非常非常特别，他们是一个非常严肃工作的人，但是你知道，在天文学家的估计里面认为说，在我们太阳系里面，不是在我们的银河系里面，有多少个像我们太阳的这样的星星？最少有1000万万个，最少有这么多。而每一个恒星，每一个太阳，都可能有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太阳系。那如果这样的话，就证明说里面很可能就有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地球。如果有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地球，就表示说这里面一定有一些人类，有一些人就像我们在地球的人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说，天文学家就费尽了心力，希望说能借助这些无线电的望远镜，我们多多少少有一天能够收到这些外太空人或者是外星人所给我们的信号。而且我们相信说，如果我们能收到他们的，证明说可能他们的科技比我们更要发达，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宇宙中在别的星球上，也许以别的地方，也许也有像我们这样的人类。所以到了1967年，当这个刚刚好落成的望远镜一听到这样的讯息的时候，那么那些科学家们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这个实在说了，他们最起头的时候啊，他们心里面以为说这个一定是外太空人所来的信号，所以呢就给这个信号啊叫做 LGM， 就给它起名叫 LGM。 那为什么你们懂得英文呢？我姑且告诉你们说 LGM 什么意思。这个 L 呢就特别是 little 的简称，小的是一个简称。G 呢是 green 的简称， green 就是绿的意思。M 呢 for man， 所以 LGM 就是 little green man， 意思就是说小绿人。所谓的小绿人呢，在这些天文学家里面就代表那些在外太空存在的人，他们也许就像科幻小说人所说的，他们是一个小绿人，所以呢他们叫 LGM。 那么这个是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很认真的以为说这下是一定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信号，那么这个信号证明说宇宙证明说这个外太空果然是有人打电报来，这是非常非常的兴奋。但是结果发现那个信号很微，声音很弱，每隔大概 1.337301113 秒，差不多一秒的时候，每隔这么一个时候它一定重播一次，再过一段时间它又播放一次，再过一段时间又播放一次，好几个月都是如此，起头以为说一下子的。那么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很兴奋，觉得多多少是信号，但是现在发现非常有规律呢，就差不多一秒钟播一次，一秒钟再播一次，一秒钟再播一次，一秒钟再播一次。那么如果你要想知道说是外星人到底给什么信号的话，那么这个里面一定有变化，你就知道到底要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这样我们就可以记录下来。但是由于这里面的所给的信号是反单调的，每一秒钟播一次，每一秒钟再播一次，再播一次，所以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单调。那么这个时候呢，现在这些科学家们就认为说，这个大概啊，外星人的信号很少很少，机会可能不多了。然后他们仔细再注意一下，如果他们真的外星人要把这个信号送出去的话，到底要花多少的能力送出去？我们知道，我们地球也可以把信号发出去，对不对？但是你一定要有足够的电力把它送到空中去。后来我们发现呢，这一个从外太空来的信号需要花多少的力量才能把它送出去呢？那个所花出去的力量啊，是等于地球所能够送出去信号的力量，那个整个这个力量的总和的100万万倍，这个不是一点点的，乃是100万万倍之多。既然花了100万万倍那么大的能力把信号往地球送，而只是每一秒钟给他一个这样的很单调的信号，这个做等于没有做一样。所以后来这些科学家们认为说，这些外星人不会那么笨，不会拿我们开玩笑，花了那么多的精力，花了那么多能力，就是说我们地上所能送出去的那个电力，它比我们能送出去电力要大概多100万万倍，然后呢才能够把这个东西送出去。送出去呢应该有信号有意识才对，结果一点意识也没有。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放弃了，觉得这个不可能是个太空人，不可能是外太空人来的信号。那么现在呢他们要注意，那么现在他们要弄清楚在什么地方，要弄清楚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这个单调的一个信号到底从哪里发出来的？第一，他们发现从太阳系外面来的，不是我们这个太阳系。后来呢，发现呢，原来就在这个牛郎和织女啊，他们相会的那个喜鹊桥的附近，那个喜鹊桥当时我们假想的。啊，因为我们普通传说是七夕的时候牛郎织女呢好像这个喜鹊搭了一座桥，那么那个就是天河，就是我们普通能看到的天河。那么这个信号呢原来是从那一带发出来的，这个1983年的时候我们人类第一次真正的发现了有一个太阳系跟我们几乎一模一样的，那就是以织女星座太阳的那个太阳系。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等于不是我们太阳系来的信号，这是太阳系之外的太阳系给我们的一个信号。那么这个信号呢，那个主持人后来告诉我们，解释给我们说，他说这个信号每次出现的时候相隔的时间还有规律，像我们刚才说只是一秒钟， 它的好像什么呢？这个好像啊，广播中的报时信号。你知道广播，如果第一广播这是个中广，早晨告诉你九点钟，它前面常常有一个信号，那个信号啊就是报时的信号，告诉你现在是七点钟，或者告诉你现在是八点钟。所以呢，那个可以说是一个广播的信号送到地球来。那如果我们有这个望远镜的话，我们就能够听到那个信号。结果我们知道外太空有一个信号，就像整个的宇宙就播出去了，那我们的地球终于听到了这个信号。那现在我们慢慢才知道，原来这个发出来信号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原来是有一个本来比地球大的很多的一个星球，结果慢慢慢慢老化了，再老化再老化，有一天等到它快去的时候，剩下一点残骸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不再是很大的一颗星星，这个时候的那个球体啊只有二十公里直径那么大，所以并不是很大很大。那么这个中子这个星星呢，我们称它做什么？称它做什么？称作中子星。我们知道啊，这个原子是很小的东西，原子里面有一个像太阳系的东西，太阳原子像太阳系，那么这个太阳系里面有一个像太阳，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原子核。那么原子核里面有两样的东西，有两样的粒子，有一样东西带电，一样东西不带电的。那不带电那个叫做什么呢？叫做中子。现在我们明白了，原来是一个大的星球，慢慢慢慢老化了，受了败坏的辖制，现在是它最后几口气的时候。当它垂死的时候，我们知道它就发出信号。而这个信号是非常有规则的，我绝对相信这是第一次我们能够印证罗马书所说的话，不只是万物在那里叹息，但是神也是借着这一个信号让全人类能够醒悟过来，这个宇宙是渐渐的老去，有的星球已经到了垂死的边缘，他在那里叹息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信号就一直送到地球上来，结果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星球已经到了末期，好像有的人已经到了炎症的末期一样，那个最后的哀嚎，最后的叹息。现在我们知道透过那个无线电波终于送到地球来，而且那一个声音，那一个广播 是像波时的信号一样，那个相隔的时间是那样的有规律，就好像我们听见人垂死叹息的声音一样。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还十几岁的时候，就在隔壁有一个人家快走了，是个老人家，快走的时候就听见他不断的叹息，不断的叹息，不断叹息，几乎是很有很有规律，没有多久叹一口气，没有多久叹一口气，没有多久叹一口气，一直等到我们听不见那个声音了，我们知道说这个人终于走了。亲爱的朋友们，不止人是落在败坏辖制之下，我们知道天上的星星星球也是落在败坏的辖制之下。我们普通常常觉得星星是不朽的，因为无论什么时候星星都在那里，没有这件事。星星有一天诞生，像婴孩诞生一样，有一天老化，有一天也要死亡。而1967年我们所得的信号就告诉我们说，天上的星星也衰亡了。人迷信到一个地步，以为说星星是不死的，而且是能够控制我们自己的性命，能够支配我们人类的命运。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记得，连星星都是自身难保的。我们所走的路，
星星也同样的走过。当我们垂死的时候，我们能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而现在一颗星星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也叹有秩序的叹了一口气。几个月之久，他一直没有放弃把这个信号送出去，一直到有一天人类终于明白了那个信号。现在科学家才知道，才明白过来，哦，原来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在理论上明白，我们知道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整个天地像一件旧衣服，像一件外衣卷起来，这个发条慢慢会松下来，但这个只是我们理论上的。我们到底有没有可能实在听到或者实在测到宇宙中那个叹息的情形？那果然1967年，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我们好像忽然间这些不可琢磨的事对我们来讲变成很贴身，我们仿佛能够听见那个星球叹息的心，就借着科学的仪器终于让我们听见。那么在这个时候我稍微的说一下，到底星球的寿命和我们人的寿命是怎样的，那么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想稍微的说一下就可以了。我们知道啊，这个星球啊，它的寿命啊和人很像。我们知道今天一个过胖的人可以说不知不觉呢就缩短了他自己的性命，所以我们的医生常常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警告。那么现在在宇宙中许多的星星也这样，标准呢是太阳。你如果拿太阳来做标准的话，如果比太阳大的很多的，我们说这个星球是胖的星球；比太阳少的很小的很多的，我们说是中等或者是枯瘦型典型的星球。但是很稀奇，越是枯瘦的星球活得越长，越是越胖的星球活得就越短。我举个例子，如果有一个星球啊，它重到一个地步比我们的太阳重50倍的话，那它的寿命就比太阳要短1000倍。我们知道现在大家知道这个太阳的寿命啊大概是100万万年，大概是100万万年。所以如果有一个星球比太阳重10倍的话，我们知道说它的年龄只有3000万年，然后这个星球就没有了。那现在让我们记得一件事，人死的时候啊常常有回光返照，就是说特别是人已经迷糊了忽然间醒过来，那么这个时候好像有一点生气。那么很有意思啊，就是不管你是胖星也好瘦星也好，这些星球呢如果它慢慢慢慢快老快临终的时候呢，它有一个现象，什么呢？有一个现象就是忽然间这个星球越来越变很大，变得很大很大。所以这个呢我们称它叫做巨星，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应该像回光返照一样，它本来应该快死了快垂危了，但是忽然大起来了，大很大。所以所有的星球呢都到最后快临终的时候，那个星都变成巨星，变成一个有的人称那个红色的，就变得很大很大。那么现在我们就要看当初的那个星到底有多大。如果是跟太阳一样大的话，如果一样重的话，那么这个星变成个红巨星以后呢，慢慢慢慢就萎下来了。萎下来以后呢，就变成个白矮星，我们普通叫做白矮星。我们这老人家很奇怪，到了年纪慢慢大了以后啊，就会缩水，他发现自己会缩水，这个人慢慢慢就矮起来，没有像从前那么高的。那么太阳也这样，太阳到了这个时候慢慢慢慢就缩下来，就变成个白矮老头子。那么这个我们普通叫的什么呢？叫做白矮星。我们知道在北半球啊星空里面最亮的一颗星是天狼星，天狼星旁边有一颗星啊小的很多，小好几号的，那个我们叫做小狼星。小狼星实在说来已经是个白矮星，意思就是说这个星球呢已经到了这个迟暮之年，已经快走了，所以呢那个就是白矮星。 那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太阳啊，将来的是将来的结局是什么呢？将来的结局就是最后要变成一个白矮星。这个等一等我们再说。但是假设这个星星呢，比这个太阳啊重的很多很多的话，那有个什么现象？很多很多，就是等到它变成个巨星的时候啊，我们说它一下子失去平衡了，一失去平衡了以后呢，就发生一个很大的爆炸。那这个爆炸完了以后，有一残骸就留下来。那虽然如此，那个残骸还很多的。那么那个残骸呢，就浓缩，通通缩在一起，那就变成两样东西。一个东西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中子星，通通的中子做成的，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就是中子星，那只有20公里那么大。还有呢，我们知道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知道就变作黑洞。黑，原来在这个宇宙里面有很多东西呢，像黑洞一样。那么这个黑洞呢，比中子星还要小。那现在呢，让我们呢来问，什么叫做中子星，什么叫做黑洞？让它从外面往里压。那如果你能把它压的地球那么大的话，那么那个就是我白矮星了。这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啊，本来的原子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把一个水啊，像水滴那么大，放到地球那么大的话，那么原子有多大？原子像橘子那么大。但是虽然橘子很小啊，虽然这个原子很小，但是我们的原子里面是空的，多半的世界是个真空的世界。它里面那个原子核啊，只有那个原子直径的大概10万分之1，所以大体上来讲，原子里面是空的。所以现在假设你把地太阳那么大的个星球啊，你有办法压到像地球这么大的话，那我们说那个大概就是我们普通所说啊白矮星的星星。那么什么叫白矮星呢？白矮星就是把每一个原子之间的空间呢，把很大的压得小一点，所以慢慢的呢，我们说就像这个地球那么大，那这就是所谓的白矮星。那么我们知道每一个原子啊当中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太阳原子核，对不对？那外面有行星，就是电子了，在外面转。那么这个白矮星的意思就是说只是把空间弄小了。那么假设我们力量再大一点，再压的小一点的话呢，我们知道结果呢就可以把这个原子核，原子外面那个电子就压到原子核里面去，结果呢里面就通通变成中子了，就像这些东西一样。所以这样空间没有了，所以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中子星啊从一头到另外一头呢只有20公里。所以我想大家知道这个比台北小，比台北市小的很多。我替大家已经算好了，如果你们要从这个中子星一头跑到另外一头呢，大概260块计程车就可以。所以你知道实在不是很大，很小很小的。那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中子星。那么我们记得中子星有什么特点？它的特点是这样，你如果用一瓢根呢，你用一个瓢根呢去挖一块的中子星，就是瓢根那么大，你知道重量有多重吗？重量就等于一座普通的山，大概玉山那么大，那么重。就是一瓢根的中子星重有多重呢？就像一座山那么大，这是中子星的特点。那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有一个星，最后它老了就变成个中子星，然后中子星转的时候，它就把信号送给我们，就给我们看见那个叹息的光景。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中子星。那么现在假设我有个办法再压到6公里，就是说这个压到6公里那么小那么小，那么这个时候你从一头到另外一头92块计程车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星球就不再是中子星了。这个时候啊，你知道因为太小太小了，所以如果你站在上面的话，那个地心吸力就太大了，对不对？那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大到光啊都给它吃进去，所以如果你的光在附近跑来跑去，它就给你吸进去，你再也从里面爬不出来。所以呢，现在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呢？这就是所谓的黑洞。现在我们知道在这个宇宙里面有好多像黑洞这样的东西。好，现在我们明白了，有一个东西像白矮星一样，有的像中子星一样，有的像黑洞一样。那么如果星球是大概是太阳的2倍大的话，那么最后呢我们它爆炸以后就变成中子星了，那这是最后的残骸。
他最后的死的情形，大概一个钟之前。还有一种死法呢，就是比这个太阳大概大三倍不止，那最后就变成黑洞。那么如果跟太阳一样大或者比更小一点，那就是白矮星。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宇宙星星衰老的时候有三种不同的形态，它怎么死的就看它到底当初有多胖。如果胖得很厉害，你就知道它最后大概是以什么状态来结束它的一生的，要么就是中子星，要么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白矮星，要么就是黑洞。所以我们知道有的星球它变成中子星了，就告诉我们说它已经快去了，所以它就给了我们那些信号。那么自从1967年以后，那么大家就非常热衷想知道更多关于中子星的事，所以一直到1975年的时候，就一共找了大概100个，不止一个，有100个。所以现在天文学家们他们估计说，在我们整个的银河系里面大概有10万个中子星。不过呢，每100个的中子星才对我们发信号，有的我们没有听到它的信号，因为这个信号往别的地方发，所以我们收不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它到处都有星球死亡的消息。每次我们收到这个信号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星球已经到了炎症末期了，现在它正在走到它人生最后的一段。稀奇的很，弟兄姊妹，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听见，我们没有看见。到了1969年的时候，他们才发现有那么多的这个中子星只是发信号我们听到了，但是我们根本没有用一个肉眼能看得到的。结果到了1969年，在美国 Arizona， 他们就特别去注意有一个星云，那个星云的形状像什么呢？像螃蟹一样。